特许金融街
China Charter Chat。
Hello， 各位特许金融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播客我们会送出抽奖福利哦，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或小宇宙评论区中留言，我们将从两个平台共同选取三位幸运听众，送出凯文·凯利的新书，快来分享你的观点吧。那本期播客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在私募股权投资行业非常有经验的投资人，与我们分享他对于当下股权投资行业，特别是科技投资领域的一些看法和心得。特许金融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的播客会聚焦私募股权投资领域，我们邀请了在股权投资行业非常有经验的投资人，与我们分享他对于股权投资的看法和心得。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期播客的嘉宾，王宝华王总是华盖资本的合伙人。华盖资本是聚焦医疗健康与科技两大领域的专业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王总在加入华盖资本之前，曾任麦顿投资董事总经理、高盛中国高级经理等职务，拥有20多年的股权投资和投资银行业务经验。那宝华总现在主要负责科技产业基金这一专业的领域。那今天我们会从募投、管退四个维度来展开的讨论一下私募股权投资的现状以及科技产业投资的重点。首先请宝华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谢谢红豆。大家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大家有所帮助，然后也希望将来有机会线下跟各位朋友见面，当面交流。
好的。那首先呢，想请教宝华总一个比较 general 的问题啊，就近些年的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好像明显跟前几年非常火热的市场不太一样，就我身边的很多做一级投资的朋友们的焦虑度也是感觉都有所提高的。那现在在这种科创板企业上市退潮、后疫情时代的这个经济放缓和地缘政治日益复杂的背景之下，当前您觉得股权投资的市场的现状是怎么样的呢？包括在募资、看项目投资和退出等方面，也可以跟我们大家都分享一下。
好的。首先呢，就是应该是从过去前两年的疫情开始，其实整个一级市场的投资的热度是在逐步的下降的。然后呢，慢慢其实应该是客观讲，这也是一个周期性的行业，我们可以认为它是逐步在往周期的底部在走吧。然后具体到今年呢，其实大家又会觉得说年初相对比较高的预期，但是呢从年中来看的话并没有实现这个预期，所以今年仍然是相对徘徊在这个整个行业的周期的低谷。如果我们去看数据的话，在青科有一个统计的数据，就是今年上半年的这个整个股权投资市场的它的投资金额和投资的这个交易的笔数都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0%-40%，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下降。那么所以这个数据是可以反映出整体的这个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是一个相对低迷，然后呢相对来说可能是若干年的一个周期的一个低点。当然这个什么时候能走出这一段的这个低迷，现在我觉得也受种种因素影响，现在还很难说。当然我们如果抛开总量再去看结构呢，也会发觉其实结构性的还是有一些这个热点的。一方面大家比较热门的赛道，像半导体、医疗还有那个碳中和，这些赛道呢依然还是有相对活跃的这个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它的投资金额和投资的数量其实还是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再有呢，就是因为从这两年开始国家在推专精特新的小企业，那么这些小企业呢它的历史上发展其实 VCPE 介入的相对少，所以这个可能有一定程度的蓝海。我们也关注到就是说其实这些专精特新企业的这个投资的数量其实是在增加的，所以在整体这个市场相对低迷的时候呢，结构性还是有些热点，还是有一些这个相对比较精彩、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对，
了解，那您其实是从一个市场上比较宏观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了一下现在私募股权投资的现状。那也想请教一下，就现在在募资端投资人的结构啊这方面是否会跟之前有所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也是看到现在各个地方政府包括产业投资平台也在大力的做这种投资项目。从募资端的或者投资人的这个角度上，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过去2、3年变化最大的一个部分吧，就相当于我们的募投管推的第一部分，就是募，就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人，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就是我们的 LP。那么这个结构的变化还是非常显著的。可能在比如说5年以前呢，大家在募一个私募股权基金的时候，大致上它的 LP 的分配会是企业家。高净值个人，然后呢，再找上市公司，然后当然也会有些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最后还有就是外资。到今天呢，实际上会发觉变得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这两家是独大的，就他们的比例是越来越高的，而那个过去活跃的高净值个人几乎退出了这个市场。再有，比如说民营企业，上市公司也越来越少，只有少数的这个产业的巨头，龙头公司还相对活跃一些。最后一部分就是外资也就是显著的下降，它下降的可能比其他几类还要厉害。所以，其他几个类别的投资人他的比例下降，然后再结合这个国资，地方政府的上升，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比较显著的现象就是现在的投资人，非常集中于这个地方政府和国资。同样，我记得就是青科和投中都有统计数据。如果现在在国内要去募一个10个亿以上的这个人民币基金，那你的地方政府、国资加央企这些比重加在一起的话，大概率会超过80%甚至90%。所以这个就是募资端的一个显著的特征。
对，好，现在啊，在募资端以这个政府和国企主导的背景之下，对于投资人的这个投资的决策和投资方向，是不是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分两方面看。一方面呢，就是影响应该说是有的，因为这个道理也很显而易见嘛。那么，因为我们是本质上我们是资产管理，我们是管别人的钱嘛。那我们当然要听我们金主的意见啊，就是说他们的偏好什么，我们肯定是客观上讲就是你肯定是要尊重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至少相比5年、10年前。那我觉得地方政府也好，央企也好，国企也好，他们的这个对基金的投资，其实是它的专业化水平和市场化水平是提升的非常大，或者说有本质性的变化。他们在今天就越来越接近一个市场化的母基金投资人去参与这些基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之所以大家整个市场还能够正常运营的这样一个很根本的因素。他们还是尊重市场规律，然后尊重这个。管理人的这个独立判断，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应该说是这么多年这个国内一级市场发展下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成果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影响不能说没有，或者说我们很大程度上是要考虑，投资人的他的这个产业、他的偏好、他的战略，但另外一方面，投资人其实已经是非常市场化、非常专业，也非常尊重这个管理人的这个独立判断、决策、投资能力。
现在这种政府和国企主导的募资端，它对于我们投资，它会在什么时期切入进来呢？就是是否是在我们已经选定了项目之后，它才会投进来，还是说它就是以信任我们投资人，信任我们这个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它在我们还没有选定项目的时候就会把钱投进来，然后它在全程参与选项目的过程。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非常简单的去描述一下吧。第一呢，就是现在这些地方政府他们往往也会去选择非常市场化的母基金，替他们管理这个他们的这个投资。举个例子，之前我去参加了湖北省的这个母基金它的成立，那么它呢就是委托了两家专业投资人，一个是中金资本，一个是申创投，
去管理它这个千亿级的这个母基金，所以它的管理是还是市场化的。对，第二呢，就是他们在我们管理人成立基金的成立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有一个默契，就是他们希望扶持的产业和我们管理人擅长、我们想投的产业是肯定是有非常强的契合度，那么这个基金才能够去成立，才能够去完成这个募资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涉及到具体项目的决策，今天的流程呢，大部分情况下面是市场化的，是专业的，就是他们可能会看一下材料，会列席听一下，但是大概率他们是会尊重着管理人本身的决策的。
对，那为什么就是现在这种地方政府、国企、央企，它在股权投资这个方面，它的投资比例比之前高了这么多？像他们已经达到80%的水平的话，企业和个人，它是对中国资产可能或者是说它投资的方向不在股权投资方向上了吗？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投资人结构的这么大比例的变动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可能两方面的原因吧。一方面呢，那个可能过去若干年，整体一级市场给投资人创造的回报和提供的流动性并没有那么好。
嗯，
就是简单说，站在这个相对他有投资能力的个人或者民企业家来说的话呢，他可能综合来看的话，他在今天上他是不会把这个一级市场作为一个他的首选投资领域。这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一级市场的基金它面临退出问题啊，它面临这个整个还有包括这个估值问题啊，所以它提供的回报和那个变现速度相对来说都可能是低于当年的预期的。那么你经过一个周期低于预期以后呢，那么之前的这些投资人他可能比如说他有点受伤啊，有点那个他就不愿意再继续投入了，那可能还得经过下一个周期这个一级市场的回报改善以后，这些投资人才会回归。我觉得这是一方面的原因。那另外一方面原因呢，中国的这个其实这几年的经济发展呢就越来越显著的是由这个政府和国有企业在推动。然后呢他们的一些比如说地方政府的他的这个产业和他的招商的这个需求。然后央企国企呢他们有他们产业布局。和他们对一些这个行业的一些想法战略这些都有考虑，那么他们呢这几年也意识到去做母基金去做投资人是有助于实现他们这些目标的，所以他们在这个一级市场上面它的占比就反而还提高了。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两方面原因促成了今天的这个局面。
明白。那像个人和企业他去做股权投资的话，因为我们说现在的股权投资一般会以5+2的形式去展开，他的这种退出的时间来讲的话，可能对于这种个人和企业来讲就没有那么的高效。那包括现在的这种退出的渠道和退出的方式可能相比之前也没有那么的活跃了，所以也想问一下王总，在现在的这种股权投资退出的这个方面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
对，退出方面这几年我觉得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那个海外上市的就大幅度的这个减少和退出的困难。
嗯，
就是如果看比如说整个 VCP 发展，我觉得到今天可能应该在中国应该有20多年历史嘛，对吧？历史上来看的话，退出效率最高或者说曾经创造最高回报的项目应该大部分是美元的项目，然后呢他们是通过海外的上市来实现的。因为 A 股的上市呢，它的这个整体的周期的不确定性和周期比较长，还包括它那个审核的这个偏好的摆动比较多，所以其实相对来说它的退出的，如果从效率角度来说，从时间周期来说，它跟美国和香港上市它是没法比的，就是说会有一个明显的差距的。但是大家应该也都了解，自应该是21年开始，其实美股和港股都是从高点下来，就经历了非常大的这个下跌，所以这个估值海外的这个资本市场对于中国公司的估值大幅度下降，这是一。第二呢，就是中国公司在海外的 IPO 也大幅度减少。曾经香港是这个世界上金融市场当中最大的这个 IPO 市场，这里面应该80%-90%都是中国企业去香港上市的。 但是到今年，据说香港市场的 IPO 可能它的规模还不如，比如说印度，可能还不如这个全球的好几个市场，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侧面去体现了就是海外上市的困难和它的作为一种退出路径变得不可用了啊。那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对整体的这个国内的 PE 和 VC 的退出是有巨大的影响的。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国内A 股上市。那 A 股上市呢客观讲在19年开始科创板以后实际上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这个优化的，就是说它的这个 IPO 的速度也好，那个审核的宽容度也好，其实都是改善了很多。但是大家也可以关注到自从这个蚂蚁金服的事件以后，实际上整体的这个趋势又在逆转，就是它的审核的严苛和它的这个流程的延长都应该很明显的就是在逆转。所以这又导致最近这一两年开始在国内资本市场退出其实变得越来越难了，有到今年更是这样啊。所以总的来说海外市场上市已经很难作为一个退出的选择，而国内资本市场上市回报应该是不错，但是它的不确定性和周期太长。然后如果要说其他的退出方式呢，那只有并购啊，包括企业的回购。但是从国内的历史上来看的话，这两条途径都很难给这个投资人创造比较好的回报啊，它仅仅是解决了一个退出问题。
嗯，明白。那其实现在在 A 股的上市也非常受政策端的影响，因为最近国家是在想积极的去推进股票市场、二级市场的发展，所以在最近的股票的这种股权的IPO 和再融资的阶段也是再一步收紧了，可能对于我们二级市场和一级市场的联动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
是的，是的，这客观讲，这个事儿是那个二级市场应该是目前管理层更关注的，或者说是希望更活跃的，而相关的政策实际上它潜在对一级市场的影响是偏不利的，包括 IPO 的收紧，也包括未来减持大概率会对未来的减持做进一步的限制，所以其实客观讲对一级市场的这个整体的投资啊，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所以你们是不是会从在项目的选择的这个部分就更加的会放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因为在退出端可能收紧的情况之下，可能只有特别好的项目才有可能实现 IPO 的这种比较高份额的退出。
我觉得今年大家的这个比如说同行去看的话，大家比较一致的就是速度变慢，我觉得这个是大部分投资人都处于这个状态，就相比过去两三年，然后如果相比过去五年以上，那可能就更慢一点。
是因为对于行业的发展，还是说对于经济的不确定性，还是说出于什么角度的考虑呢？
对，我觉得应该是几个方面都有啊。你首先是募资，因为前面也讲到了，因为你整体的募资呢，市场其实并不好，因为主要是政府要去找国资，那么相对来说钱是有，但是呢它这个周期啊，募资的周期都会拉长。那就是大家简单说，就大家的子弹没有那么多，对吧？这是第一个。然后从投资角度来说呢，整体的你去看被投企业，那么很多行业的被投企业其实受经济的大环境影响，周期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少数的热门赛道，我觉得企业应该还是发展不错，但是它又面临一个估值相对高的问题，所以这是投资端。然后退出这一个事儿呢，就是刚刚讲的，就是因为今年其实资本市场二级市场首先之前呢就一直是比较低迷，那实际上这是带动了整体的这个二级市场估值下来。那么对于一级市场来说呢，我们投资将来还是要看二级市场的这个估值，一般会去做比较。那如果二级市场估值下来了，其实对一级市场去投资也是很大的一个阻力。然后再加上最近的这个资本市场的比较大的动作，那么大家也会有一种观望的心态，就觉得说那我们得看一看未来的这个 IPO 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对于上市后的这个减持又会有怎么样的这个限制啊等等，可能需要有一段时间的观望期。所以我觉得种种吧，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今年大家的投资都是大部分的投资人的这个都是变慢的。
理解。那你也提到了，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些细分的方向还是有机会的。那我们知道您也是主要是从事科技方向的投资嘛，那现在国家其实也是在鼓励硬科技的这个发展，那科技赛道也是有众多的产业链和企业的。您在这种投资上，尤其是在现在这种在投资选择会非常谨慎的时期，会如何去选择赛道呢？
首先呢，就是那个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从自身的这个能力出发吧。就是说，因为其实虽然整个行业不是那么好，但是机会应该也永远都是有的。但是就要看这个机会是我们的机会还是别人的机会。这个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圈是什么，我们自己的资源圈、朋友圈是不是能够足以保证我们在这个投资上面的这个。能力和我们将来退出的回报，我觉得这是可能是所有因素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比如说，半导体这个领域，很活跃，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在历史上在半导体这个没有什么积累，所以我们也并没有去分出一部分精力去投资，因为在这个赛道上已经有非常多非常专业的、能力非常强的投资人了，对吧？所以这个我们就没有必要在一个已经很卷的赛道里面，我们再冲进去。而我们并不具备那个能力资源。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结合我们自己历史上的一些优势，包括比如说我们在航运物流啊一些优势，所以我们会从这个角度去出发，去找到我们自己的sweet spot， 看什么样的项目是合适我们的。就比如说我们投了那个DeepWay 这个电动卡车这个项目，那么因为电动卡车就是用于物流运输。那么这个领域是其实它的客户它的目标行业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我们也能做一些资源对接，我们有相对强的判断能力，那么这个我们就觉得就是我们是可以下手的，然后我们也有足够的信心说我们投资以后能够对它提供更多的这个增值服务。我想所以这个是就是一个例子，就是我觉得选赛道的时候呢，除了看外部说有哪些赛道是有机会的，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看内部，就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资源在这个赛道里面能投好，而且能够在投资后提供有价值的增值服务。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因为这个赛道里面众多的产业和企业它都是有潜力的，或者是有值得挖掘的地方呢？那在对于私募股权投资的这种专业人士上来讲，他可能更多的在乎的是自下而上的一个选择，因为很多行业其实都是有机会的，所以自下而上会更重要。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就是我觉得过去呢，其实自上而下的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主题嘛，我觉得在过去若干年啊，就是有好几次大主题，对吧？比较早期的比如说 O2O， 然后过去几年比如说 SaaS， 比如说消费品牌、消费连锁啊，这个都是自上而下的一个逻辑，就是大家觉得啊，比如大消费有机会，然后连锁有机会，那么大家就去看，然后再往下分，比如说咖啡的、茶饮的，这个餐饮的等等等等，这个都是自上而下的逻辑，然后再在这些赛道里面找好的创始人。但是今年比较显著的现象就是说，其实大家都没有特别明确的主题，就原因就是说，可能不像过去那几次，大家特别明确的觉得有某种大的趋势，有大的机会，可能更多的还是结构性的，或者说单个企业的。所以今年大家应该说自下而上的去看事情会比较多一点。啊，就去看整体来说，在经济运行相对周期底部的时候，如果一个公司还能运营的不错，还能有盈利、有现金流，那我们就去看看这公司为什么能运营这么好，它的客户是什么，它的竞争对手是谁，它的团队怎么样，然后这样去分析这个项目，如果觉得好的话去做投资。所以今年我觉得大家其实就没有那么多明确的主题，而更多的是说大家去看目标的项目，然后去每一个项目去具体做分析。
那我本身是做二级市场公募基金的，那我发现这样今年的一级股权投资的投资方向其实跟二级还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二级市场现在是行业的贝塔非常明显的一个时候，像今年的 AI 和中特，它其实就是 对于个股的选择没有那么的重要，但是你选对了行业，其实你的基金它的收益就会非常的漂亮。其实二级市场我感觉在近几年其实更加是以一个自上而下的选行业选贝塔为重要的一个方向去考量，反而今年的私募股权投资在股权投资这个领域好像确实不太一样。
对，我觉得如果具体看的话呢，我觉得一方面来说，比如说像中特估这样的事情呢，其实一级市场是没有办法有所作为的，对吧？因为基本上都已经在二级上市了。然后再看 AI 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如果咱们具体分析的话，你会发觉从一级市场角度来看的话，真的要去投 AI 的大模型其实非常难的。因为一方面资本市场比较热的就是基础大模型嘛，就比如说科大讯飞搞的。那么从一级市场角度来说呢，大家会觉得说这个首先是大厂的机会。那么大厂的机会呢，就那我们又没办法再去投比如说百度、腾讯、阿里，是吧？然后另外一种逻辑呢，就是说可能有创业公司机会，但这个创业公司它的门槛非常高，所以可能屈指可数的几家创业公司是有机会做起来了。那么这几个机会其实对于市场上这么多VC 和 PE 来说是很难接触到的，可能真正能够做独立创业的这个大模型公司目前看国内也许也就是三五家甚至更少，那么对于市场上这么多基金是没有办法投的。这个我觉得也确实是这样，就是说今年一级市场比较难，然后呢反倒是二级市场去看这个主题它有这个机会。然后最后一点我觉得很大的区别就是投资的时间维度嘛，因为那个二级市场毕竟它在一个主题的结束它有可以波段的操作，一级市场是没有这个机会的。那我们投下去的项目基本上至少是你应该正常预期就是五年以后才能把钱拿回来，那这个就很难，对吧？就很难，就是说在一些非常新的领域，除非你投了非常非常早期，不然的话你很难建立一个预期说这个公司我现在投下去五年以后它会怎么样。现在我觉得要广泛的对一个行业建立这样的预期我觉得是非常困难，而且在这一次的 AI 这个领域我觉得尤其困难。因为如果拿美国来看的话，其实在美国那边也是一样的结构，就是大厂加上非常高门槛的这个创业团队创业，小公司草根出身一样是没有机会的。
那您现在在自己熟悉的能力圈和资源圈中去选择优秀企业的出发点主要会关注它企业的哪些表现或者是指标呢？
今年就比较有意思，其实大家都变得比较现实，所以现在我猜大部分人现在开始最关心就是有没有利润，有没有现金流。
这个之前不是看企业的利润和现金流的吗？
之前不是，我想至少三年前大家可能最关注的还是增长，就是大家的逻辑就是说公司不用急着赚钱，你先做增长，然后增长到一定程度，你成为行业的领头羊，行业的巨头，你到时候自然能赚钱。而且这个逻辑其实历史上也是成功了很多次的，就比如说美团，再比如说什么字节、抖音，对吧？都是这个逻辑。但是今天应该说这个再有新公司以这个逻辑就非常困难了。一方面本身的这个很多行业发展趋势和经济发展趋势未必支持，另外一方面很有可能也没有持续的 VC 和 PE 能够持续的支持他给他钱，所以到今天大家我觉得也是变得保守了吧，所以第一看重的是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流。
明白，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那像您看的这些科技企业，它会在你们在观察它的初期就有盈利能力和现金流吗？还是说你们会先看它研发能力，包括它未来的这个变现的速度？
我觉得分两类，一类呢就是我们还是会投一些相对早期的这个科技型的项目，那肯定早期的话你没有办法要求它盈利嘛，但是我们会非常认真的去算它所做的产品未来的市场空间，它能达到的成本就能够去大致算出来它一旦形成规模了以后，量产以后它的盈利能力有多强，这个现在还是非常关注的。当然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不看那个增长啊，就是说应该说今天看法会更平衡一点，对，不能是光是增长，我们还是要算得出来它从哪一年开始有机会赚钱，赚钱以后它利润率能维持到什么水平，这是早期的。那另外呢，我们多少还会投一部分相对成熟的，它还在公司成长期，但是已经有一定的规模和体现出盈利能力了。那么
通常来说呢，会先看它的毛利率，就看它在这个整体，它把产品卖给客户以后，它自己的蛋糕能有多大，要相对高的毛利率才能确保它将来的盈利能力。然后再往后再看看它的这个各种费用以后，它的净利润率能到多少？对于相对成熟的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那现在就是会看它的这个盈利能力的。那光有盈利能力还不够，还得看它的现金流，因为要看它这个上下游它的这个谈判能力强不强，它能不能不只是赚账面上利润，它真正能把现金赚到手。
那对于这种比较成熟的又有盈利能力又有现金流的科技企业，是不是有在投资人这个方向上就会有点卷，就是投资人会比较拥挤？
对，现在一级市场是这个特征，就是结构性的这个行情还是比较明显的。在一些比如说尤其是半导体的领域，还有包括碳中和的一些领域，储能、电池材料，包括那个生物合成，这些还是相对热门的，这些赛道里面是相对拥挤的，确实是。这里面就是既有这个产业方的资本，也有国资、地方政府，也有类似我们这样更市场化的基金，大家都在里面。那么我觉得一方面确实是这些领域有比较确定的机会，但另外一方面也是体现了说大家没有办法，就是说还是要扎根在这些领域去投，因为有除了本身的投资的回报以外，政府或者国企他们有他们在产业上的诉求，他们有他们的这个产业上的战略。这我觉得是现状。那么我觉得对策来说呢，我觉得一方面你也不能说因为很卷你就放弃，对吧？就还是要在这里面去找一些 angle 能够发现自己的机会。但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就刚刚说的自下而上的方法，在这些结构性的热门赛道以外，去找一些运营的非常好的不错的企业，然后看看他们是不是有机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对策。
那为什么现在的这个私募股权投资的投资人他可能更倾向于去投这些成熟的盈利的企业，有可能是比较卷的赛道的企业，而好像花精力去在蓝海中挖掘一些可能中小型企业的这个动力是否会没有那么足呢？这个集中精力和资源在抢夺所谓的香饽饽的企业，也有可能是会有风险的，就像之前阿里没有成功上市一样，就是这种情况下它是否是合理的呢？
就这里面我觉得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首先今天一级上的这个 GP 的这个行为啊，就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 LP 的影响的。那么当你的 LP 它会有地方政府的一些招商的这些想法，因为中国的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它都会有自己列出几个产业是它优先去支持的，那么他们的招商呢也会偏向这些产业，那么他所投资的基金呢也会偏向这些产业。那作为 GP 来说，你还是要想办法去满足 LP 的诉求了，所以你就会发觉说这些热门赛道大概率也是这些地方政府他们希望能够扶持的产业，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原因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大家其实还是在一级市场的人呢，在今天他们还是相对要追求更多的是确定性，因为整体市场大家会觉得风险大嘛，所以如果是你投一个龙头的公司，虽然说它的未来回报不见得有那么好，但是它至少是一个相对知名的企业啊，行业的龙头，所以你投它呢，这个公司本身不太会错，也不太会死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可能无非就是等的时间更长一点，看看将来的回报能不能好一点。我觉得很多这个投资人的心态是这样的。然后第三呢，就是去找相对冷门赛道去挖掘，自下而上挖掘呢，这个事儿实际上是它是一个需要付出很多时间的这样一个努力的这个事情，而未必大家就是会觉得这种付出就真的有那么多回报，因为很有可能就是你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但是最终并没有合适的投资标的。而对于投资人来说，其实大家非常在意的就是说我能够最大化我分配的时间，因为只有你把这件事情认知研究清楚了，你才敢去投资嘛。那如果你花了很多时间 去研究去看，结果呢最终会发觉投不了，那这个其实还是比较有挫折感啊。对，而刚刚说的这那几个相对热门的赛道，其实它的这个大逻辑已经很清晰了，对吧？那你就是无非去算账说这个项目到底将来回报会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至少你不会特别觉得说你在这个领域投入的时间都被浪费掉了。
好的好的。那您之前也说到了，就是说现在的这种可能投资上更多的也会考虑自己的能力圈和资源圈是否能跟这个被投企业嫁接起来。那就是在现在的这种退出门槛也比较高，然后成果的应用端可能也更加需要这种我们投资人的帮助的这种情况之下，咱们现在对于投项目就是聊到投后的这一部分啊，在投后上是如何进行管理的？
投后的管理呢，我觉得分两方面吧。就是第一方面就是，其实投后的管理会非常明确的是想做退出。这我觉得今天这可能国内大部分的人民币基金现在都是这个状态。就是说，就因为历史上投的项目应该是数量是都是比较多的，然后基金的周期也偏长，所以呢，就是投后可能它的这个 top priority。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做退出，那么能上市的上市，能并购的并购，不行的话做回购或者怎么样，甚至就是说也会出现一些这个通过法律手段去想办法把一部分钱收回来，这个我觉得大家都不例外，就是说应该是会花比较多时间做这件事情。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也会有一部分企业觉得未来发展空间还比较大，然后呢这个公司的运行也比较健康，那这个这一块呢就是要发挥我们这个传统上我们一直很强调的就是增值服务能力啦，就是在这个行业的资源，包括资本市场的借力，再包括这个比如说下一轮投资者的这个融资，这些事情上面当然是我们一直是努力去做的事，就所谓的这个增值服务。我只是说强调一下呢，就是因为现在整个行业的这个状况，所以我觉得真实的情况是大家会把退出放到更重要的位置，而帮助企业成长呢也很重要，但是这个呢就是确实这件事情现在没有退出重要，
或者说这个增值服务也只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
对，我个人是认为这个极少数情况投资人能够雪中送炭吧，绝大多数都是锦上添花。对，公司的命运通常还是掌握在这个企业家的手上的，就是说他们是决定这个公司命运的最关键的人物。对，投资人其实就是加把火，加把力。对，
也可能让你发展的更快更好一点，但是没有办法把你从一个三流企业变成一流企业。
对，我觉得绝大多数情况下面，或者说非常罕见的才有这个投资人能改变一个企业的命运，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企业的命运是被这个创始人决定的。
哎，您刚才说到人民币基金的话，在投后的管理上，现在会比较关注在退出。那现在美元基金的现状是怎么样的？就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也日渐的这个紧张的情况之下，美元基金现在的市场和他们投资的项目和他们退出的方式，会跟人民币基金有比较大的差别吗？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挺大差异的。当然一方面我们本身并没有管理美元基金啊，所以有些事儿我应该说也没有发言权。但作为一个旁观者，作为一个市场的这个观察者吧，我觉得这个美元基金它的问题跟人民币基金不太一样。它现在可能美元基金的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们的投资人还是不是希望投中国的企业，这个可能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地缘政治这个对他们的影响要大得多得多，他们很难像人民币基金那样做内循环。
而且是不是现在一些很多涉及科技的项目也可能在投资人的筛选这一部分他也不希望美元基金去参与
啊？是的，这个也是地缘政治风险导致的，因为对于公司而言他也害怕他的风险，包括他将来上市的规划，然后包括他的这个行业主管将来怎么看待外资的身份。所以我觉得尤其在科技领域，很多企业他是今天已经有这个很强的意识了，就是说是不是能有外资，还是说把外资控制在一定比例，还是说彻底就不敢要外资。
我觉得很多科技行业的公司是有这个意识的。嗯，所以对美元基金来说，确实两方面都是很大的不确定性，就是他们的投资人到底将来还投不投中国，然后他们想投的企业到底还接不接受外资，这两端都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不确定性。然后当然这里面会有一个分类就还不太受影响的，就是那些中东系的美元，就是从沙特啊、阿联酋啊、这个卡塔尔这些也体现也是美元基金，但是他们国家是中东嘛，所以他们就不存在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啊。然后呢，可能相对来说，中国的这个企业和政府呢，对他们没有那么强的戒心吧？啊，
对，所以据说现在从中东，这些石油大亨要传入中国的钱还挺多的，可能不管是从一级还是二级市场，
是从反正二级上我不知道，但从一级上来说，他们是目前可能是相对还比较活跃的美元基金了。
对，最后再问一下一个也是比较这个宏观的问题啊，就是您怎么看待未来科技投资的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呢？
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长期是肯定还是应该是乐观的。
嗯，
因为我觉得科技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一个基石嘛，对吧？就是如果我们虽然说国家目前的处于一些低迷的周期性啊或者结构性的因素或者受外部的影响，但是毕竟这么大的经济体，长远来说它还是有一个非常强的内在动力是继续发展的。但那如果要往下发展的话，那科技是必不可少的。而中国呢，客观上讲就是它的这个制造能力是大于它的科技能力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我觉得国家的政策啊什么其实是非常准确的，就是像要提升科技能力。然后基于科技能力然后再提升我们的这个先进制造能力我觉得这个逻辑本身也是非常非常自洽的。所以基于这个长期的判断，我觉得科技领域的机会肯定是很持续的。但是呢无非它的表象呢会受很多因素影响，就比如说如果地缘冲突越大呢，那可能半导体的投资它会越有利，对吧？就对这个投资反而越有利，因为它可能更需要中国自主可控。而如果说将来有一天说有些事情能够又重新有一些全球化合作的机会，那可能另外一些领域会有机会。所以具体看科技投资机会是要去判断这个经济的内外部的这个因素的。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还是前面强调了，那我们作为一个具体的一个投资团队去投资这个科技产业，因为这个产业非常大了，我们还是要结合自己的认知、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资源去选择我所投的细分的领域，选择我投的标的，这样才有成功的可能性。
好的，好的，谢谢宝华总今天为我们带来这种非常非常深入也非常有专业度的一个判断和分享。感谢宝华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种非常专业的分享。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这个中国的科技投资未来的发展会越来越好。然后我们也期待以后能够在线下的机会中与宝华总多沟通和学习。本期播客节目涉及的所有嘉宾和主播的观点仅代表个人意见，不代表北京 CFA 协会及嘉宾所在机构的观点。希望大家可以从本期播客中获得启发和感悟，获取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特许金融街。